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2月28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出。从蚂蚁集团上市叫停到阿里巴巴被控垄断受到中国监管部门调查，马云商业帝国接连受创，是否对红色资本家敲响警钟？在香港的言论、新闻、学术自由空间被批不断受到挤压之际，香港中文大学将关闭其50多年历史的资深中国研究中心。中国宣布在量子科技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专家们则对相关论文的数据进行审查，对中国量子计算机的速度提出质疑。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日前被控涉嫌垄断而受到中国监管机构立案调查，其姊妹公司蚂蚁集团也将受到金融监管部门的约谈。观察人士说，当局突然接二连三整治马云商业帝国，是为了对国内科技巨头加强管控，这除了有内部的维稳因素，也有外部的地缘政治考量。
自从11月初，蚂蚁集团号称史上募资金额最高近350亿美元的上市案被临时叫停后，中国对平台经济的整改一波接着一波，其中无不剑指阿里巴巴集团的旗下事业，而创办人马云一再骤见其事业版图的前景也因此蒙上极大阴影。对此，部分观察人士分析，对照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称，马云早在11月2号的监管会议中就主动提出愿意将蚂蚁集团之部分持股奉献给中央政府的传闻来看，未来蚂蚁恐难逃被中国共产党收编的命运。他们说，中国这一系列紧掐互联网名气的整改，虽有整顿市场乱象的用意，但也恐让国企后续得以趁机取得包括蚂蚁等科技巨头的股权，遂行中共所谓的国进民退政策或是红色资本主义。而中共紧缩对科技巨头的管控，除了有内部的维稳因素，也有外部的地缘政治考量。香港之翼东方证券有限公司行政总裁令长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如果华尔街日报的内幕报道属实，这代表马云认知到自己10月底在上海外滩金融高峰会上的一席话已经得罪当局，必须有所弥补。马云当时重批中国银行界对贷款要抵押的当铺思维，并言称中国金融没有系统，也没有系统性风险。他还批评巴塞尔协议是过时的老人俱乐部所制定的风险标准。令长念说，
马云也知道他讲话讲得太大了，他已经得罪了共产党的人了，他想安抚共产党吗？这个没有办法了，中国的制度就是天大地大，没有共产党大吗？
不过以结果论，马云此番服软的话并未成功挽救蚂蚁集团的上市案，而华尔街日报也引述消息人士称，中国政府没有打算接受马云的提议。然而以中国政府一波波的严管措施以及对蚂蚁和阿里巴巴最新的升级审查来看，应常念研判未来蚂蚁部分收归国有的可能性很高。而《红色资本主义》一书的共同作者傅立泽霍伊也认为，政治嗅觉敏锐的马云愿意拱手让出蚂蚁的经营权，再次凸显出中国一党独大的集权本质。霍伊向美国之音表示，
In Xi Jinping's world, the party is the center.
他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眼中，党才是核心，才是最重要的一切，就这么简单。所以民营企业即使为私人所拥有，最终还是受国家和共产党的管控。如果中共想要接管，也决定接管，企业就会被接管。民营企业家是没有能力抵抗的，尤其无法像美国一样可以透过独立的法院系统来反击政府，只可能透过党内的派系 或者是其政治盟友的私下角力来达成协议。
To work with you to strike a deal.
不过霍伊说中共不会像黑手党一样明目张胆地抢夺民间财产。他研判中国政府可能透过股权结构来强化对蚂蚁的控制，例如透过中央汇金投资公司向蚂蚁注入资金，或者收购蚂蚁发行的新股，甚至买入现有股东的持股，一方面解决蚂蚁因法规所面临的资本缺口问题，一方面则取得蚂蚁的持股和董事会席次，进一步主导蚂蚁的实质经营。霍伊说
This is what we wrote about over the years in red capitalism and privatizing China.
会说这就是他们这些年写到的红色资本主义和私有化中国的原则，中国透过董事会持股的法律结构等方式来国有化民企，并利用此一结构来控制民企。有金融国资委之称的中央汇金投资公司是中国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也是中国所有国企商业银行的股东，代表中国政府行使对这些重点金融企业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霍伊表示，只要国家入股，蚂蚁未来就可能成为如其他国企商营一样的金融公用事业，价格僵化也可能不具竞争力。他认为中国叫停蚂蚁上市案跟马云在上海外滩金融高峰会的狂妄发言关联不大，但如马云之精明的经营者和经手上市案的投资银行竟未察觉到中国监管环境的变化，是让他大感意外。在中共加速国进民退步伐的前提下，令长念也对马云之事业版图的前景持悲观看法。他说一旦国企入股这些互联网民企，未来一切就会以党的利益为圭臬，中国科技股的创新精神和投资价值也将不在，因为他说国企一来就会把蚂蚁搞得一塌糊涂。受限于新的监管措施，令长念说蚂蚁未来不仅无法在中介贷款赚取 5% 左右的佣金，其放贷的杠杆率也可能由现行的20倍大幅下降到只有5倍，因此未来即使蚂蚁还有机会再上市，其原本约3100亿美元的总市值也可能被腰斩到只有1/2甚至1/4的水位。长期关注中国局势的霍伊也同意，监管收紧后，蚂蚁未来再上市后的总市值可能大幅降低到只有1000亿美元的水准，因此他说这可能也是为什么监管单位早在11月初要叫停蚂蚁上市案的原因之一，因为监管单位很清楚，如果允许蚂蚁如期火热上市，随后推出的监管措施可能就会让蚂蚁的股价大幅腰斩，将严重冲击到金融市场的稳定。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和央行即将立法施行的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办法，未来个人网贷不能超过30万人民币或其最近三年年均收入的1/3，对企业法人或组织的贷款也不能超过100万人民币，而经营网贷公司的一次性实缴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10亿元，若跨省经营则最低资本额将提高到人民币50亿元。另外在单笔联合贷款中，办法也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出资比例不得低于 30%， 这都显示未来网络小贷的额度、出资额和杠杆率都将受到严格的规范和限制。包括霍伊和宁长念在内的许多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国整顿平台经济这些年来因为竞争所衍生的乱象有其必要性，只是他们担忧政府的监督力道过强，可能会扼杀了此一行业的创新和未来的成长力道。中国政府对平台经济的整改本周起尤其频频发威，而且看到明显的效应。市场监管总局周二晚上对社区团购平台寄出9个不得之禁令，其中第一条就规定不得通过低价倾销、价格串通、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方式滥用自主定价权。另外除依法降价处理鲜活商品、季节性商品、积压商品等商品外，也严禁以排挤竞争对手或独占市场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商品。禁令一出，包括美团和拼多多等多个社区团购平台都迅速做出反应，紧急整改。虽然少数商品具爆载，仍一度有低价倾销之嫌， 而蚂蚁用户近期也传出多人遭降低消费额度到3000元人民币以下。经过蚂蚁周三证实，旗下的网贷平台花呗正在调整部分年轻用户的消费额度，以倡导更理性的消费习惯。分析人士表示，中共紧缩对科技巨头的管控，除了有稳定市场的内部因素，也有外部的地缘政治考量。位于加拿大的创新未来中心联合创办人阿比舒尔普拉卡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中共之所以叫停蚂蚁上市案，甚至近期升级对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大型科技公司的审查，其最主要的考量并非内部因素，而是外部地缘政治的因素。他说，
China has sensed an opportunity to gain more control over.
他说他认为真正的原因是中国找到机会可以强化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管控，中国正在以整改为胁迫来取得对民营企业巨头的控制。这主要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因为中国需要这些大型科技公司来作为其未来外交政策的工具。普拉卡舍分析，欧美等西方国家之所以加强监管，大多因为科技公司近年大幅成长，规模越来越惊人，且伴随着越深的技术水准，也让科技公司得以扮演社会各阶层守门人的角色，甚至主宰个人的生活选择，因此逼使政府必须采取行动维持市场秩序，也避免这些公司大到不能管。但他说，中国的算计显然不同。他解释，中国政府对境内科技公司的发展或多或少都在其管控下，不管是透过直接注资还是公共政策来辅导其发展并加以监管。在此前提下，为什么中国突然要紧缩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呢？普拉卡舍说，催化剂其实来自蚂蚁火红的上市案，但中国不是因为怕蚂蚁上市后大到无法管，而是看到蚂蚁等中国科技公司雄厚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普拉卡舍说，中国透过整改将手伸进大型科技公司，目的是为了遂行其日后之地缘政治版图的向外扩张。他举例，阿里巴巴今年一月向马来西亚出口了一项人工智能服务，马来西亚城市大脑，利用云端计算可以解决城市交通的拥挤问题，也可以进一步蜕变为智慧城市。他说，中国的盘算是，如果能进一步掌控这些大型民营科技公司，政府就可以将类似阿里巴巴城市大脑之类的出口服务或商品作为其向外拓展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工具，操作的手法就犹如美国的干净网络行动。他说，这将是一种新型的外交宣言，中国如果能有效控制这些科技公司，就能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将这些公司的商品服务和生态圈之建立引导到符合其地缘政治利益的方向或区域发展，扩大中国在全球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此外，普拉卡舍所处的创新未来中心也预测，2021年全球科技圈将面临十大地缘政治的风险，其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将利用与科技公司的冲突来遂行其地缘政治目的，将是明年的风险之一。其他九大风险还包括，第一，科技战，主要来自美国和中国在半导体晶片上的征战。第二， 5G 联盟，也就是针对 5G 技术，除了部分国家开始围堵中国外，其他各国也可能被迫开始在美国和中国等主要大国间选边站。此外，第三，在中国开始自行发展区块链服务网络之后，同样也面临来自美国、日本和印度的排挤，其发展趋势也可能导致各国未来必须选边站，而形成另一种世界断层等之科技风险。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香港南华早报星期天报道，香港警方以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为由，通缉约30名在海外的港人，其中包括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梁颂恒。警方消息人士说，受到通缉的人中，大部分人目前在欧洲、美国或是台湾。
中国央视以及环球时报星期天也报道了这个消息，说约30名身在海外的所谓乱港分子， 包括宣布流亡的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被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的梁颂恒，前民间外交网络发言人张坤阳，以及港大学生会刊物学院前总编梁继平等人。报道说，这些被通缉的人士涉嫌煽动分裂或与外国勾结危害国家安全，或参与根据国安法而被视为非法的活动。相关罪名最高刑罚为无期徒刑，他们一旦回港就会立即被捕。南华早报说，这名警方消息人士表示，在港版国安法实施后，由于几个西方国家终止与香港的引渡条约，这些在通缉名单上的港人不太可能被他们所在的国家遣送回港，但如果回到香港就会被逮捕。香港泛民主派议员许志峰本月早些时候在脸书上正式宣布流亡，暂别香港，并退出香港民主党。有消息说，许志峰目前人在英国。在通缉名单上的前立法会直选议员梁颂恒最近宣布流亡美国，寻求政治庇护，并与在香港的家人断绝关系。曾担任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的张坤阳，自去年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以来，一直参与推动国际社会关注香港，曾组织学界代表团到美国国会出席反送中运动听证会。今年七月，他在民主派的初选中获胜。他表示，港版国安法实施后，他和家人被不断骚扰，最终他出于安全考虑而被迫离开香港。梁继平去年7月1日曾进入香港立法议事厅发表宣言，之后被控暴动罪，但是没有出庭应讯。他今年9月在纽约出席讲座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他不怕被通缉，不会被吓退。港版国安法6月30日晚间在香港强行实施后，已有约40人被香港警方的国安小组逮捕。在民主抗争者看来，香港现状无异于红色恐怖，让他们根本无法继续在香港从事争取民主的活动，而暂时离港到海外继续发声是迫于现实的一个可行选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广东深圳盐田看守所被隔离拘押了四个多月的12名港人，星期一在盐田区地方法院受审。这12名港人的家属12月26日向国际社会发出公开信，呼吁各国政府关注，派遣事关人员到庭审现场旁听，以确保法庭审讯公平公正。
12港人家属星期六通过12港人关注组以英文发表至各国领导人、议会和国际社区的公开信。信中说，面临审判的10人当中有英国、葡萄牙和越南籍国民，因此家属敦促各国派遣使馆人员到场旁听案件。香港电台星期天报道说，香港团体12港人关注组表示，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回复会帮忙协调。这12名港人的部分家属25日圣诞节当天收到的通知称，本月28日下午2点半将在深圳市盐田法院进行对其中10人的庭审，剩下2人在被捕时还不满18岁，他们的案件将由检察院听证会处理，但没有说明日期。这12名港人曾参与香港反送中运动，他们在今年8月底搭乘快艇试图前往台湾，但途中被中国海警截获，此后一直被关押在深圳盐田看守所。这12人年龄在16到30多岁之间，当中包括被控触犯港版国安法的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被控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的开船人邓启然、乔应宇等。他们被关进看守所后一直与外界隔绝，中国当局不许他们与家人直接沟通。12名港人的家属发出的这封公开信提到，当局不准他们聘请的律师会见当事人，而指派身份不明的律师，以确保全面掌控对案件的法律诉讼。与此同时，媒体报道说，深圳法庭宣布这些案件属于机密，禁止记者参加旁听，等于是事实上的秘密审判。这封公开信还说，中国当局不顾基本人权，违反其承诺的阳光司法原则， 因此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支持这12名港人，包括敦促中国政府在网上向大众公开播出这次审判，敦促中国政府允许媒体、家属委托的律师等公众现场旁听，询问中国政府有关这12港人的状况、福祉和安全，派遣大使馆人员出席庭审，以确保深圳法庭进行适当和公正的审判。这些家属21日曾发表声明说，他们要求当局提前20天通知庭审日期，以便前往旁听时可以满足入境中国需要隔离14天的防疫规定。但是部分家属在庭审前3天才从中国当局指派的官派律师那里接到通知，又是在节假日期间，家属已无法赶到盐田法庭旁听。中国的惯用做法是在圣诞节和新年期间审判政治异议人士，以减少西方注意和国际批判声音。由于北京逮捕试图逃离香港的这12港人，使得人们对香港高度自治的前景越来越感到担心。12港人事件在香港和国际间引发相当关注。
在香港言论和新闻自由空间近年被批遭到严重摧残的同时，大学的学术自主和学术自由也不断受到侵蚀和挤压。近日传出，香港中文大学将关闭其有50多年历史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消息。校方称该中心将重组，其外籍主任则已辞职表达不满。
美国之音记者早在12月10日便从中大校方消息人士处获悉，该校高层11月便决定关闭几十年来享有全球学术界中国研究圣地盛誉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12月中又宣布成立中心重组过渡委员会。不久，该消息人士还透露，该中心共同主任之一的李磊 Pierre Landry 也提出辞职，1月1日生效。不过该消息人士希望记者暂时不要对外披露，因为一些与该中心渊源深厚的校内人士及华裔和国际学者准备与校方沟通交涉，并商谈一份联署信，设法挽救，争取让中心获得生机。随后记者获悉，曾在中心最初成立及后来并入中大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美国东亚问题专家，长期担任过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的90岁高龄的傅高义，在12月16日入院做手术前曾告诉多人，他会就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被关闭的问题向中大校方写信，但20日却因手术并发症不幸突然去世，留下历史遗憾。记者12月21日向中大校长段崇智、常务副校长陈金良和主管的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唐小兵发电邮，求证有关校方关闭中心的决定，后收到中大传讯及公关处的一位女士的回信，称因虚实了解情况，会尽量在几天内回复。记者再向中大段校长等三人发电邮，询问如果已做出相关决定，是否如传言所讲，校方是受到中联办的压力，并询问具体原因。周三晚间，记者再次收到中大传讯及公共关系处回复，称有关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重组是旨在提升现有服务，将其收藏的资料更广泛地提供于本地和国际学者使用。校方否认受到外部压力影响而重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称绝无歧视，有关传闻全属虚构。校方还证实，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目前的多重功能将分拆到中大图书馆和中大中国文化研究所进行所谓的服务整合。而就在同一天，该中心的另一位主任、中大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志玉向中心全体人员发电邮， 正式告知中心拆解重组以及李磊辞职。纽约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孔杰荣1963年经过与刚刚过世的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等人的共同努力，成立了香港大学服务中心，并任中心的首位主任，开始中心长达多个世纪的特殊历史作用。90岁高龄的孔杰荣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港版国安法在香港实施的大环境下，对于一个在1月19日向警方报警抓捕校内呼喊所谓港独口号的游行学生和人士的中大来说，校方关闭一直发挥特殊历史及现实作用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是件悲哀的事，但并不奇怪。
It's very sad. It's obviously a takeover to control the management. This is the university that recently called the police in because
他说很令人悲伤，显然是为了控制对中心的管理。这是一所近期向警方报警的大学，因为少数学生在校园呼喊争取自由的口号，令他们的学生被以国安法指控。很显然，现在的大学管理层已经不再是独立和自主的了。有分析忧虑，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几十年来积累的珍贵原始馆藏，一直开放给社会各类人士自由参阅。在交由中大图书馆管理后，图书馆有独立管理方式，入场人士或受限制，部分对于北京属于敏感政治题材的珍贵资料是否会被筛滤。多年来，中心与文革专家宋永玉等数名在美学者历时十多年，合作编撰出版了《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资料库 1949-1976》，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反右、大跃进、大饥荒等数据库，以及50年代中期的政治运动，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等几万篇原始文献，这些都是中共目前禁忌的话题和文献。尽管校方称重组是为了提升服务，并称将中心馆藏并入中大图书馆系统如大江入海，但分析人士讽刺道，这也有如大江入海后就找不到原来的江水了。孔杰荣说，现在显然是校方接管，他们希望能够控制谁能去阅读这些资料，控制未来能够举行何种讲座项目。我相信不会再有争议敏感的了，而且再也没有一个像中心那样的地方，国际学者可以交流、举行讲座、交流活动等等。孔杰荣教授表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为国际中国当代研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批评大学高层一直在隐秘的情况下处理关闭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学术机构的事情。
Why would it be done under great secrecy if they weren't ashamed of what they were doing, if they weren't embarrassed about ending?
他说，为什么在极为隐秘的情况下处理？就像他们为他们的所为感到羞耻，为关闭这样一个重要的学术机构感到难堪。这件事我们只是逐步了解到的，好像是敏感机密，甚至中大一些重要教授都不知情，直到我告诉他们，这是一个极为难堪的事情。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前身，大学服务中心在成立之初便一直被中国当局认定是 CIA 中央情报局的站点，并向港英当局施压。港英官员经调查了解，认定是纯学术机构，并无骚扰。多年来，中心逐步发展成中国研究的学术圣地。原中大社会学系副教授，被称为战中三子之一的陈建民，2012年4月就任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主任。 港大法学副教授戴耀廷2013年年初开始提出用10月1日和平占领中环的抗争方式争取港人获得北京承诺的特首真普选。为避免给中心带来嫌疑，陈建民2013年8月辞去中心主任职务，而实际的占中运动也是2014年9月底提前启动，且持续长达近三个月。尽管如此，该中心还是屡遭亲中派诬告。有中大人士分析表示，几十年来形成的中心体系不复存在，为校方解除了一个政治忧患，尤其是在港版国安法这把利剑悬在脖子上的情况下。尽管中大高层以重组名义拆解中心，并严辞否认受到中联办或外部压力影响，但不管如何解读，都排除不了要么中大高层受到压力，要么中大自设红线，自我阉割。孔杰荣教授表示，中大的举动表明，中大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主遭受重创。
If you're in a place where they've just collapsed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they're going now to revive.
如果你在一个地方，他们摧毁了立法会，现在又要修改选举特首的方式，在国安法强推后，我想认为独立的学术机构能够继续存在也是不现实的。中大尤其经历去年反修例抗议的重创后，看来在政治控制下已经崩溃，这太糟糕了。他们还有很多很好的教授和学生，学术自由将会减弱。中国当代史专家、对反右和文革颇具研究的丁书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曾多次到中大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做研究和参加学术会议。中心不仅有几十年积累的海外研究中国最丰富的原始资料，更为中外学者提供住所和办公室进行短期或长期研究，并每周举办重要的讲座和学术研讨会等等。中心的终结是个巨大的损失，他说。
这当然不仅是对我们这个使用这个研究中心的学者的损失，也是这个中国研究、这个当代中国研究、这个学术界这个整个的损失啊。因为现在如果没有这个地方，其他地方还真的没有可以想见的，这个中共是不是不允许有这样的一个机构的存在。当然了，也可能是他们学校领导人自己的决定，也有可能是从这个中共方面的某种压力啊，甚至环境啊，是他们做出这个决定。
冷战时期的香港是外部世界了解红色中国的最近及最佳的窗口。美国一些主要的学者1960年代早期开始酝酿在香港成立一个供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据点。时任加州大学法学院学者的孔杰荣，在与刚刚过世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等人的努力下，1963年成立了香港大学服务中心，并担任中心的首位主任。中心专门为从海外到港来从事中国研究的海外学者服务，为探究竹木背后的共产中国发挥了大本营的作用。冷战期间，西方称前苏联为铁木，中国为竹木。开始他们主要是通过中心直接接触和采访从中国内地逃离到香港的难民，获取了大量了解中国的第一手资料，并出版了学术著作。出版邓小平传记的傅高义从1992年到2015年一直担任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他在2004年纪念中心成立40周年的文章中表示，六七十年代众多西方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在中心研究学习到的东西，成为他们在大学课堂上讲授当代中国最核心的内容。这些教授教出来的一代代的学者 记者、政府官员、律师、商人，后来都是中国开放以后的中西交流的桥梁，而好些位曾在中心待过的研究者都成为了出色的政府官员，例如澳大利亚首任驻中国大使、中美早期接触时基辛格的助手、中美建交功臣以及香港前总督等等。1988年，中心加入香港中文大学，更名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拥有当代中国国情研究最齐全的图书馆，被称为中国研究的麦家。2015年1月，中心举办50周年研讨会，傅高义等多位中国研究领域的学术泰斗齐聚一堂，回忆他们与中心的交往故事。2088年至2007年间主持中心工作的中国问题专家、作家熊景明也撰文讲述中心成长为海内外中国研究的麦家的轨迹。另外，中心对世界各地的学者开放，提供无偿服务，包括查阅资料、协助办理签证、安排住宿，为来访时间较长的学者提供研究室或专用书桌。中心通常每周举办研讨会，邀请优秀访问学者就自己的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最新和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报告和分析，并与听众进行交流和讨论。每年一月举办国际中国研究生研讨班，暑期则开办研习营。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中国最近称已在量子科技领域取得一项重大突破，其九章计算机实现了全球算力领先，计算速度比美国谷歌的量子计算机快100亿倍。量子计算被认为是最具颠覆性的前沿技术之一，其潜在的实际应用包括彻底颠覆无处不在的现有密码体系，令网络密码形同虚设。目前，国际量子计算机专家正在对中国相关论文的数据进行评价审查，并对中国的计算机是否比谷歌的更快表示质疑。
中国在本月初宣布已成功打造出世界上最快、算力最强的量子计算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宣布该校的潘建伟等人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说，他们构建的量子计算机原型机九章在求解数学算法高斯波色取样时只需200秒，而目前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要用6亿年，比美国谷歌的同类计算机快100亿倍。中国官方媒体称这是中国里程碑式的突破。量子学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革命之一，该学科所催生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带来了原子能、半导体等一系列重大技术的发明，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计算机学教授、首先提出高斯波色取样理论的斯科特·亚伦森说，中国团队的研究成果是证明量子计算机超越传统方法的又一重大突破。亚伦森教授是中国这篇论文的审稿人之一，他说，即使一些仍对该论文持有疑问的人，也对中国科学家的这一成功感到钦佩。这位美国著名的理论计算机专家说，量子计算机虽然可以被用于很多领域，但对于普通来说，目前最引人注目的是，量子计算机可以被用来破解现行的网络加密体系。
Someone orders from Amazon or from, they send their credit card number online.
他说，人们每次在亚马逊买东西的时候，都会在网络上输入信用卡号码，而他们依赖 RSA 或者是迪菲赫尔曼这类的公式密码体制来保障网络购物的安全性。 而如果你能造出一台量子计算机，你就可以破解我们当今互联网所使用的所有加密。只要没有别人知道，对先有这样的计算机的人来说，这是件好事。当然，这也让军方和情报机构对量子计算机颇感兴趣。亚伦孙教授说，目前的网络安全性都是基于计算复杂性的加密技术来保障的。但是在可以轻易计算庞大数据的量子计算机面前，现行体系就会失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教授彼得·秀尔1994年首先证明了量子计算机速度远远超过传统计算机，为破解加密算法奠定了理论基础。秀尔在今年10月接受《自然》杂志采访时说，量子计算机威胁到网络加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目前，这样的量子计算机虽然还远远尚未出现，但是考虑到网络加密信息现在就可以被截获和储存，将来再破译的安全风险，中国信息协会本月15号发布了中国第一份量子安全白皮书，强调应对未来量子计算机威胁，在后量子密码时代发展抗量子密码的重要性。胡歌曾在去年9月在量子计算机先驱加州大学教授约翰·马蒂尼斯教授的领导下，推出了一台能够远远超过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算力的量子计算机，在世界上首先实现了量子优越性，被认为是一项里程碑式的进展。对一个传统电脑来说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数学计算，马蒂尼斯团队的量子计算机只用了200秒时间便给出了完美的答案。即使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超级计算机顶峰，要执行同一计算也需要大约10000年左右的时间。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桑德尔·皮查伊当时曾经将这一突破与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相提并论，称这是一个世界你好的时刻。马蒂尼斯教授表示，中国团队构建出了这一十分复杂的计算机是一次漂亮的实验，但是对于中国古代算术专著命名的九章比谷歌的计算机快100亿倍的说法，马蒂尼斯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他对此表示怀疑。
I and other people are thinking about very carefully now, and we're wondering whether that claim is really correct. Okay, and I would say,
他说，现在我和其他人正在对此进行认真思考。我们不知道这一论断是否真的正确。我想说的是，这是一个典型的科学问题。听上去，你也许可以做出某一论断，但是你必须十分审慎地对这台计算机进行分析，看这个结论是否真正正确。马蒂尼斯教授说，谷歌计算机对错误十分敏感，不允许任何一个错误发生。所以，这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表明他们的计算机的复杂性是正确的。而中国的计算机即使有错误，似乎仍然也可以有信号出现。马蒂尼斯教授表示，目前量子计算机的很多同行正在对中国的九章进行进一步的讨论，这一最新的量子优势论证工作尚未定论。他说，九章的另一个明显劣势在于它不是一个可编程意义上的计算机。就在中国科学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这一论文，宣布已成功打造出九章的同一天，由美国能源部费米实验室等研究机构组成的一小组也宣布，美国科学家首次实现了持续的远距离量子传送。这篇发表在《物理评论》杂志上的论文说，这项研究成果可能为可行的量子互联网奠定基础，可以改变数据储存和计算等多个领域。量子科技是美中两国近年来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之一。中国近年来在所有涉及科学领域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多次提及量子科技。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还曾在今年10月召集政治局举行了所谓的集体学习，深刻认识推进量子科技发展重大意义，加强量子科技发展战略谋划和系统布局。美国在2018年底通过国家量子计划法案，将量子信息科学列为国家重点战略发展目标， 向量子研究注入12亿美元，落实量子计划项目。美国能源部和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还在今年8月宣布成立国家量子计划咨询委员会，其成员构成包括了行业、大学、联邦实验室和其他联邦政府机构的代表，以推动量子研究和创新。美国网络安全专家、前微软首席安全架构师罗杰·格里姆斯说，西方社会应迅速清醒地意识到量子技术的潜力，包括量子电脑可以破解传统的公式密码体系，而目前 90% 的网络，包括网络银行，都是建立在这一体系之上的。
That's probably one of the biggest competitions, right? Where it's the US versus China and maybe Russia or whoever else. Who is going to be able to create powerful enough, stable quantum computers?
他说，谁将造出强大到足以破解传统公式加密体系的量子电脑？这无疑是美中，也许还有俄罗斯之间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之一。格里姆斯说，当这样的量子计算机出现的那一天，将是令世界认识到量子电脑之强大的那一刻。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
非营利监督组织问责运动下属的科技透明项目上周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质疑苹果公司进行自我审查，主动将其中国应用商城中涉及政治敏感领域的应用程序下架，以维护和中国政府的关系。
科技透明项目的报告显示，在苹果中国应用商城中，总共有3257个缺失应用程序。所谓缺失应用程序，指的是在其他国家的苹果应用商城中普遍存在，但是在中国的应用商城中不存在的应用程序。在这些缺失应用程序中，有964个跟政治敏感领域相关，包括宗教、香港、台湾、西藏、安全通信、加密数字货币、VPN、同性恋、社交媒体平台和外国媒体。苹果公司此前承认会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下架某些违反中国法律的应用程序，其中绝大多数是色情和赌博 APP。 不过科技透明项目的调查发现，在苹果中国应用商城中缺失的应用程序里，只有157个涉及色情和赌博，不到总数的 5%。 此外，苹果公司每年发布两次透明度报告，公布其在各国政府的要求下撤下的应用程序的数量。而科技透明项目的报告指出，在中国应用商城中缺失的应用程序的数量远远超过苹果公司在其透明度报告中公布的数量。该组织认为，这证明有一些应用程序是苹果公司主动下架的，其目的在于维护和中国政府的关系。科技透明项目的报告写道，苹果公司并不披露它主动从中国应用商城屏蔽的应用程序，因此很难得知为什么某些应用程序会缺失，也很难知道其中有多少被囊括在苹果公司的透明度报告中。在一些情况下，是 APP 开发者不愿意向中国市场投放，但科技透明项目所核查的近1000个 APP 都涉及中国经常审查的政治敏感话题，这表明苹果公司可能在主动屏蔽他们。苹果公司的透明度报告披露，在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期间，该公司应中国政府的要求删除了805个应用程序。科技透明项目的报告说，中国以外的国家很少要求苹果大规模删除应用程序。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美国没有要求删除任何应用程序。在苹果透明度报告所包括的96个国家中，还有10个国家的政府在同一时间要求删除应用程序，他们都远远达不到中国的程度。排在中国后面的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他们提出了275个下架要求，有一个被下架了。苹果公司在中国政府的信息审查中所扮演的角色时常受到批评。今年9月，苹果发布了一项人权政策， 强调该公司致力于建立一个信息自由流动的开放社会。该政策并未提及中国，但在此之前，苹果发生了股东抗议。40% 以上的股东要求该公司公布中国在苹果产品上限制言论自由的细节。在特朗普政府下达针对微信和 TikTok 的禁令时，苹果公司曾表达了强烈的反对。问责运动执行董事长米歇尔·库珀·史密斯说，如果苹果公司选择软化对审查制度的反对，为了在中国市场上竞争，他就应该对这一决定保持透明。只在接受正面的企业价值观的地方宣扬价值观，这就是机会主义。截止发稿时，苹果公司尚未回应美国之音向其提出的就问责运动的调查报告发表评论的请求。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俄罗斯与中国轰炸机最近再次联合巡逻。观察人士说，双方类似行动中彼此利用和政治宣传色彩远大于实际军事意义。有分析认为，两国未来还将继续联手在军事领域做出更多类似的姿态。
俄罗斯与中国12月22日再次举行了联合空中巡逻行动。这是在双方去年7月末首次类似的行动之后一年多来的第二次行动。在这两次行动中，俄罗斯分别出动了两架图-95MS 型战略轰炸机，中国有所不同，出动的轰-6K 轰炸机的数量由第一次时的两架增加到了这次的四架。俄罗斯军方说，这次还出动了十多架苏-30MS 型战斗机和空中预警机，为联合空中巡逻行动护航和领航。两国去年七月份的那次行动主要集中在日本海，而这次的活动范围除了日本海之外，还扩大到了东中国海。两国官方都很快宣布了第二次联合空中巡逻的消息，军方还发布了有关的视频，双方官媒同样及时跟进大量报道。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当天向总统普京汇报了这次行动，几乎在同时，俄罗斯与中国外长举行了电话交谈，批评美国打压两国。双方的这次行动也赶上了美国宣布制裁百家俄中两国企业。许多俄罗斯媒体报道，被列入黑名单的一些俄罗斯国防、航空、航天企业都将因此遭受沉重的打击。而就在十月末，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有意警告西方，不排除俄罗斯与中国结成军事同盟的可能。俄罗斯也在某些领域军事技术上帮助中国。许多俄罗斯官媒把这次联合空中巡逻行动称之为向美国发出警告信号。一位俄罗斯军事问题学者说，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俄罗斯与中国本来就已经经常联手。他说，这次联合空中巡逻行动就是为了让美国头痛，让华盛顿感到不舒服。他认为，美国和西方害怕俄罗斯与中国走近，西方越想分离俄中两国，莫斯科和北京就越应该展示合作联手的姿态。这次行动就是对分化俄中两国企图的一种回应。俄罗斯其他的一些军事和战略问题学者认为，俄中军队最近这些年来已经在许多不同的地区举行了各种各样的陆上、海上联合演习活动，所有这些行动的政治宣传色彩都要超过实际的军事意义。两国这次空中联合巡逻行动也不例外，双方会继续彼此利用，同时寻找利益吻合之处。俄罗斯与中国在各自的周边地区目前都树敌众多，但双方又都尽量避免卷入涉及对方的冲突和纠纷中。俄罗斯在中国所涉及的南中国海、中印边境等问题上坚持中立，同时与中国的许多对手国家保持密切关系。中国同样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俄罗斯与北约的冲突等许多问题上与莫斯科保持距离。两国的空中巡逻和过去的联合军演活动 都没有涉及南中国海的敏感地区和台湾海峡，以及俄罗斯与北约、俄罗斯与乌克兰等国对峙的前线。俄罗斯几年前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演习时，为了避免得罪越南，演习区域远离中越争议水域。俄中两国这次选择日本海和东中国海联合空中巡逻，正是双方利益吻合区域。两国轰炸机这次在东中国海的飞行路线距离美国驻有重兵的日本冲绳不远，俄中两国显然想对美国增加在亚太军力做出回应，更是对美国未来可能在亚洲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发出警告。美苏中短程导弹条约停止执行之后，美国是否将会在欧洲和亚洲地区部署中短程导弹，成为俄罗斯与中国注意的焦点。两国都担忧美国在亚洲的中短程导弹系统除了将波及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外，遭受威胁最大的将是中国富裕的东南沿海，甚至是首都北京。俄罗斯一直在加强与日本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作的北方四岛上的兵力，最近特别在当地部署了改进升级版的 S-300 防空导弹系统，能够发现和拦截中短程导弹，这也被认为是对美国未来可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的回应。俄中两次空中巡逻都使用了图-95MS 和轰-6K 轰炸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服役的图-95MS 是前苏联50年代开发的图-95战略轰炸机的升级版，与现役的图-160战略轰炸机一起，图-95MS 也是俄罗斯目前空中战略核力量的主要使用平台。图-95MS 同样承担着今天普京当局空中炮舰外交的任务。从冷战时代起，苏联和美国以及北约的军机经常飞临对方，测试对手反应，同时发出威慑。冷战结束之后的20多年中，双方都停止了这种行动。但随着美俄交恶，最近几年来，冷战时代的这种行动再次被恢复，而且变得越来越多。图-95MS 在其中扮演关键的角色。俄罗斯经常使用两架图-95MS 编队飞临美国的阿拉斯加、日本、北欧和其他欧洲国家，甚至英国附近地区活动。中国没有俄罗斯和美国那样的远程战略轰炸机，轰-6K 因此担当类似的角色。一些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认为，从冷战时代至今，俄罗斯使用图-95MS 骚扰对手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中国可借机学习俄罗斯与对手周旋和对抗的战术。许多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认为，俄中未来在军事领域会采取更多的有关行动，展示姿态，同空中联合巡逻行动一样，两国事先都会精心策划设计，仔细挑选利益吻合领域。他们认为，从纸面和理论上看，俄罗斯与中国的军事实力仅次于美国，如果俄中两强联手共秀肌肉，无疑将会产生震慑效应。军事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认为，包括俄中联合军演在内，双方尤其是中国都会事后分析并认真评估各种反应。穆拉霍夫斯基说，可以预计未来双方尤其是中国将会根据外界的反应逐渐调整和修正他与俄罗斯在军事领域的这些合作，在这个合作的过程中，双方特别是中国也会保持自己的独立，留下回旋余地。随着黑客攻击美国以及普京当局被指控和涉嫌使用国际禁止的化学武器事迹，在8月份想毒杀反对派领袖纳瓦利尼的事件逐渐发酵，俄罗斯国内最近也在大量讨论明年2月以后拜登新政府可能会对俄罗斯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行动，中国到时是否也会 在较少牵涉自身利益的时候继续支持俄罗斯，未来与普京站在一起，中国怎样反应值得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凯音，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